我们现在看到21面，21面就是第6章洗脚礼。第一节先谈到洗脚的由来，洗脚礼的由来是根据约翰13章第4节到第5节，耶稣所留下的榜样。在第4节那边说，耶稣脱了衣服，拿手巾束腰，成为仆人的样式。第5节就说，他就亲自洗门的脚，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啊，这个是洗脚的由来。耶稣自己有榜样，然后分了门徒，然后做给门徒看啊。那么到15节又说，分了门徒去做。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13章，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。第5节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啊，耶稣在这边留下榜样，给门徒知道怎么样洗脚。看15节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！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，他做的榜样的目的是要给他们知道怎么去做，所以你们也要这样去做，吩咐门徒去实行。再看到17节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做出去行，就有福气了。他带着应许说去实行，就会得到福气。就是实行这个洗脚的教训，又实行洗脚这个做法，这个圣礼这样去做，这样你们就得福气。所以得福气包括两件事，一件是实行洗脚的教训，一件就是按照这样去做，举行这个洗脚礼，也会蒙福。这个是洗脚礼的由来3项内容：第一个，耶稣自己留下榜样；第二个，命令门徒去做。第三个，应许这样去做会得福气，所以我们教会就有这个洗脚礼。现在我们看到第6节，洗脚礼的意义。洗脚礼有什么意义呢？它是教训性的圣礼，就是说洗脚礼有两个部分，有教训部分，也有圣礼部分。教训的部分是跟教会的兴衰有关系的，实行这个洗脚教训，就要就大家的同心团结做兴旺啊！如果没有实行这个洗脚教训，纷争结党啊，不同心，我的教会当然会衰微。所以教训部分跟叫兴衰是有关系的。那这个彼此洗脚，这个是属于教训的部分。我们看约翰13章14节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主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这里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，这个是属于教训部分。因为圣礼部分是单独领受的，彼此去做，这个是教训。比方说洗礼，这个是一个圣礼单独领受，我奉献是为你梳洗，你并没有当张起来奉献是为别人梳洗，单独领受，这个是圣礼。圣餐也是一样，一个人注谢包饼分给大家，大家那吃。那么领圣餐的人并没有当起来再另外注谢一个饼再分给大家，没有这样，他都单独领受了啊。这个是圣礼，洗脚礼，圣礼不也是单独领受的？我受你们洗脚，我不当掌在为别人洗脚，这个是圣礼。但是这里是你们要彼此洗脚，彼此互相做，这个叫不是圣礼部分，这个属于教训部分，彼此要做的。我们常常说彼此相爱，那有的人说我来信耶稣这么久了还没有被爱过，那还没有被爱过等于说他还没有爱过别人。什么叫彼此相爱？不是坐着等别人爱你，如果大家坐着等别人爱，谁去爱人呢？大家都等着别人爱了，那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爱呢？所以我们要去爱别人，那别人也会爱我们，这样才叫彼此相爱。那这里说彼此洗脚，就是彼此这样实行洗脚的教训，在生活上。圣礼的部分是 一生领受一次而已，没有第二次。好像洗礼也是圣礼，一生一次而已。不过圣战礼就不能一生一次，因为这个是纪念主耶稣，要常常去做。那洗礼部分，洗礼的这个圣礼，这个是一次而已；洗脚的圣礼也是一次而已。那这个彼此洗脚教训部分是每天要做的，常常做的，不是一次就够。现在我们谈到圣礼的部分，圣礼的部分有属灵功效，跟多久有关系？那一定用水。我们看以弗所第五章二十六节，道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。这边说用水借着道，水是物质，看到这样的东西，道是真理，是神的话，无形的属灵的。这个有物质的水还有神的话，两样都有。所以说用水借着道，不是说水里面有道，也不是说水变成道，而说水这就道，两样都有，也有水也有道，就有物质的也有属灵的，这样两个同时有啊，教会洗净。我们洗礼是不一样，洗礼是用水这个道，因为我们按照主的话去做，洗教也是水这个道，我们是按照主的话来做，还有这个水这个物质，所有的圣礼都是一种重要仪式。所以仪式是形式部分，那么有一些物质的东西，一些物质动当的工具来执行这个圣礼。比方说圣餐里有饼有葡萄酒，这个物质东西怎么记住有个形式，这个是宗教仪式。洗礼也是一样，怎么受洗下水奉耶稣的名，这就是外表的一个形式，还有一个水物质啊，这个是宗教仪式，说都有物质的东西做一个工具，还有一个形式来执行我们要做的。洗脚礼、圣礼部分也是一样，水借着道，还有一个仪式，一个外表的形式来进行。教训的部分呢，精神比形式更重要，所以不惜用水。圣礼一定用水，水借着道。教训部分呢，是精神更重要，所以不一定用水。但必要说也可以用水彼此洗脚。台湾总会以前有个财务负责人郭顺明长老，他已经离世好几年。我听长辈见证，郭顺明长老年轻时候有讲到恩师，他也会布道，后来因为患了肺结核病很严重，讲话稍微用力就会咳血，所以以后他就很少讲话，而且讲话都声音很小，不敢用力讲话，也不敢讲太多话啊。那年轻时候有一次教会有两个弟兄不和睦，那郭长老就请他们来，然后预备面粉、预备水、毛巾，然后讲洗脚道理，讲完之后说你们要彼此洗脚，就是彼此饶恕啦，彼此服侍啦，这样讲。那么两个人听到道理受感动，就有一个先站起来拿面盆要去洗约的脚，对方说我不配受你的洗，就把他抢过来。那么第一个人又说啊不对不对，我洗你才对呀、啊，然后又把他抢过来啊。那么呢两个人就把那个面盆呢抢来抢去，抢到最后就把他放下来抱头大哭。这郭长老看了很受感动，说好了已经洗过了，虽然他没有洗，放下来抱着哭没有洗，但郭长说好啊已经洗过了，不必再洗，这已经洗过了。那就是说精神的表现呢，重于形式，形式上他没有洗，他讲强了讲了结果没有洗成啊，可是呢已经真的洗了，就是说大家大哭啊，悔改啊，从心里饶恕对方，这样这个洗脚那一次办得很成功，不是洗脚，是洗脚，比如洗脚。所以这个比如洗脚这个教训是精神更重要，形式不重要，不一定用水洗，但有必要说也可以用水洗，就是刚我说的，他们真的预备面粉的水要来洗。 印尼教会从前有一个做法，现在可能没有了，很久以前了。他们每年有一次彼此洗脚，预备面盆的水，然后一个一个弟兄姐妹轮流洗。我认为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，不过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如果形式上这样去洗，心里面没有比如饶恕，没有比如前面服侍的这种精神，这种观念，只有行了用这样水一年一次，我洗你洗你你洗我，这样也没有什么用啊，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我们再看到洗脚的教训，洗脚的教训这里有几项。第一项，切俗相爱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里谈到在逾越节之前，耶稣为了爱门爱到底，然后就洗门徒的脚。所以说这个洗脚里头的教训就是要切实相爱，耶稣给我们留的榜样。那在第一节有谈到逾越节以前，这个逾越节叫亚比月，它意思是麦穗，因为是收割早麦的时候来举行的逾越节。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就改称为尼撒月，啊，意思都是一样的。那逾越节也叫除酵节，因为按照律法的规定，从正月十四号晚上到二十一日七个礼拜，七天当中，一个礼拜七天当中，家里不可有酵的东西，他们要把酵除干净，所以叫除酵节。那这个酵在新的圣经说明代表罪，我们可以参考林前第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约着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。第八节，所以我们守这个节，不可用旧酵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，只用成熟真无酵饼。约节用无酵饼，圣餐也是无酵饼，因为约节羔羊预表基督，约节原是预表圣餐礼。那这个孝子在这里谈到孝，就称为恶毒邪恶的孝，所以这个孝因为它会花来面纹就越来越膨胀越大，等于这个罪会污染，会传染别人，会扩大。那孝要除掉，就是教训要过着圣洁生活，把家里所有的这些罪恶要除干净。那一个礼拜七天呢，这七完全数就完全追求圣洁，有这样的教训。那这个逾越节以前是什么时候呢？逾越节羔羊他就正月十四号黄昏被杀，说逾越节以前就是十三号那一天，耶稣举办了洗脚礼。那十三晚上主耶稣洗那个脚，跟门徒共享做的晚餐，当天晚上被捕，第二天早上犹太人还没有出约节筵席，就是应当是赎罪日了。所以比拉多问耶稣，那一天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也就是说赎罪日，时间是午正，原文就第六个时辰，就是早上十一点到正午十二点，啊，这个都记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章那边。那约翰又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这一日，是预备日，那个安息日是大日，这个在约翰书卷三十一节。这个叫预备日，就是安息日前一天，马可十六章十六二节。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是除孝节的第一天，弥撒月的十五日，如果遇到一夜遇到纪念安息日，那么那就称为大日。我们从这样就了解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弥撒月的十四日，这个跟约翰福音的算法。可是根据对跟福音，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个对跟福音的记录 差一天，差一天。啊，这里说除孝节的第一日，就尼山的十字，主耶稣跟门徒共享这晚餐。这个是根据马太26章书记的，马可16章12节，路加22章7到8节，当晚被捕。第二天就尼山的十五日早上，他被带去交给比拉多审问。根据马太20章1到2节，马可16章1节，路加22章66节，23章1节，那就是说，医院所说的早一天，对跟福音所记录的慢了一天，就有一天之差。那为什么有这一天的这个差误？圣经看不出来。不但是日主差了一天，连定数的时间都不一样。我们现在看约翰19章14节，那日数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正约有五正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“看啊，这是你们的主。”比拉多在审问耶稣时候，正是五正的时候。五正说还在比拉多他们受审问，还没有定赎价。可是到了这个马可15章怎么讲？我们看马可15章，定他在赎价上是四出的时候，很多译本翻成早上9点。早上9点，他被定赎价。可是约翰福音刚刚所看的19章14节啊，说五正的时候还在比拉多他们受审问。当然约翰所说的比马可路加马太所说的还早一天，我是说时间不一样，一个是早上9点定时，一个是中午还在被审问，这个也有一些出入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个误差？圣经看不出来啊。那关于这个逾越节问题，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。现在我们看到23页，这是3页的第二条说明：主耶稣洗门的脚，显明他爱你们的爱到底。便13章1节，所以我们也要与主这个相爱。看约翰福音13章。34节到35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35节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耶稣在这边告诉门徒要彼此相爱啊，然后他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去相爱，就是用耶稣的爱的标准榜样来彼此对待。35节说，你们如果有一个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一般没有信主的也会相爱，但是不信主的相爱往往是有条件交换的啊，你爱有多少，我就回报你多少。耶稣的爱不是条件交换，他是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舍命，不是我们先爱了他，他才爱我们，而是他先为我们舍命，这个是没有条件的。那耶稣就留下这个榜样跟教训，要我们按照他所爱的去彼此相爱。所以这个洗脚里的这个教训就是要相爱。那在13章一节的爱到底，这个到底在言论上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指着时间的不改变永远的爱，一个是指着爱的强度，爱的很彻底。所以言论意思就是结局末时到最后，也就是说永远不改变的爱，还有一个含义是极度的完全的全然的，也就是说没有条件的爱，彻底的爱。那这个字在圣经上有几种翻译，在马太10章22节、24章13节翻成到底，在马太24章6节、14节翻成末期，罗马书6章22节翻成结局，
黑团签二章十六节翻成极致，路加一章三十三翻成穷尽，希伯来七章三节及二十一章六节翻成终，启示二十二十章的翻成末后的。那这几个地方的不同的翻译，贴前二章十六节的极处，这个是讲很彻底的没有限度的爱，其他到底啦、末期啦、结局啦、穷尽啦、终啦、末后的啦，都是讲到时间是长续不断的。那我们根据上面的这些不同翻译知道，爱到底从时间讲爱到最后不改变的爱，从程度讲是爱到极点。那关于这个验收呢，一节的爱到底也有几种不同的翻译啊，有的翻成到终极，有的翻成始终如一，有的翻成到最后，或者是到极限，或者是毫无保留，或者彻底的。这几种翻译前面三种都是讲这个时间啊，时间不改变的爱，后面三种就是到极限或者毫无保留或者彻底的，都表示这爱是没有限度的，很彻底的没有条件的爱。这个是根据原文有这两种不同的含义，所以有两种不同的翻译。那耶稣洗那个脚就是有两种含义，从时间讲爱到最后不改变的爱，从程度讲爱到很彻底，爱到极限没有条的爱。父母对儿女叫做爱，父母对儿女是不改变的，有的儿女都已经六十多岁了，做祖父祖母，他的爸爸妈妈也八十多岁了，还在爱他。在母亲父亲的眼睛当中，儿子是不长大的，永远把他当孩子来爱他照顾他。孩子要出门哦，你要小心哦，出这路上出很多啊。这些话是他向他孙子说的，现在倒过来爸爸妈妈对他说，把他当作孩子，永远是孩子，不会长大，就不改变爱。人跟人相爱常常有时间的限制，有的朋友起初很好，后来都闹翻，连夫妻口都闹翻，不能够爱到。只有父母对儿女爱到，神对人的爱也是爱到，没有限度时间的这个限制，不改变爱。另一个就是爱得很彻底，没有条件的爱到极限，父母对儿女爱也就是这样，爱到极限，儿女所需要的父母做得到的话就要给他满足，有时候父母做不到也要想办法去解这个问题，这个是没有条件的，不是儿女先爱父母，父母才爱他来回报他，而是儿女还在肚子没有生出来已经爱他了，没有生出来就商量，如果男的要叫什么名，女的叫什么名，没有出生就已经有名字了，而且没有出生之前就预备好要穿衣服，奶瓶牛奶这些东西都已经预备好，不是等到孩子出生才说，哎，对不起，衣服还没准备好，你再冻几天，或者说啊，还没有准备奶瓶啊，牛奶，你再饿几天，没有这样的，一定是先准备好，他一出生有衣服穿，有东西吃，这个是父母的爱。那神对人爱也就是没有条件的，没有保留的，没有限度的，永远不改变的爱。耶稣洗面的脚，当然犹大赞美，犹大卖耶稣是个仇敌一样的这个地位，但耶稣还是要原谅他，他就用水来洗他的脚。那在刚刚所读的三十四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定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。那么看到的新命令好像说旧时代就没有命令呢，没有这个爱的命令，今天所谓才有，好像说叫新命令，其实旧时代也有爱的命令，但是这个爱的命令是爱到什么地步呢？是爱人如己。我们看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，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 这个是立法的命令，爱人如己。其实爱人如己要求也是很高，我们通常爱自己胜过爱别人，好像照团体像洗出来相片，你先找谁？你就先找自己，我自己照的怎么样，然后才找你最喜欢的人，比方说你的配偶，或者你的好朋友，或者你家里什么人，然后才再找别人，由近而远，先找自己，然后才找别人，不可能一开始就找别人。每个人都很爱自己，爱自己并没有不对呀、啊，连自己都不爱，怎么能爱别人？但问题是不要单爱自己，也要爱别人，所以说爱别人要很爱自己，这个要求是相当高，我们很难做到。但耶稣的教训要求更高，是爱人舍己，啊，不是爱人如己而已，爱人舍己，为了爱别人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这个相当高的要求。耶稣就是这么做了，啊，为了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舍己生命。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，这里谈到为一人死或是为人人死，啊，很少有为一人死，很少有为人死，或者有人敢做，不肯定，因为大家看重自己生命。别人要为我舍命，我很高兴；要我去为别人舍命，考虑三天还没有解决，你命一条而已啊，死期都没有了，所以很难下决定。那第八在谈到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任时为我们舍命，神爱就这样显明出来。耶稣的舍命不是为义人，也不为人人，是为罪人，这种使我们认为很没有价值。为一人跟人人都很少人为他舍命了，谁要为罪人舍命呢？没有。如果为罪人舍命，会变成傻瓜，精神有问题，因为很不值得了。罪人被判死刑，大家很高兴，因为这个罪人被除掉，社会他安宁。但是，如果说要谁替他死呢？一定会被骂。你精神有问题，为什么要我们为他舍命？你去为他舍命好了。可是耶稣既然他这么做了，为罪人舍命，而且他的舍命是钉十字架，不是很轻松死，是很痛苦的死，钉十字架，忍受痛的极限，然后舍命，神爱就叫显明出来。所以耶稣对门的说：“我给你一条新命令，我怎么爱你呢？你们这样去相爱，就是为了爱人，连命都会提出去，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。”当然生命很宝贵，我们不能够很随便就替别人舍命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这个是等到这个紧急的关头，为了爱人连命都会牺牲。那耶稣说，假如你们有这样的爱的话，众人都认为你是我的门徒，因为这种爱在世界上找不到，很少有。那耶稣这样做，也叫我们这么去做。我们做这么去做的话，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很好的记号，让大家看得出来，我们真是主的门徒。现在，我们看到第二条教训：保守圣洁。在约翰书三章第十节那里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他一洗，全身就干净。这个洗澡是比喻洗礼，受过洗礼，在受洗澡礼的人已经全身干净，所以说要保守圣洁，并且要以主的道来洁净童年的罪污。干净在原文意思就是洁净，就是圣洁。那这个住在其他几种几处圣经的翻译翻成清新。马太五章八节，翻成干净；马太二十三章二十六节，约翰十章第十节，十五章第三节，翻成洁净；路加十章十一节，罗马书十章二十节，提多书一章十五节，翻成清洁的， 题目要成一章五节、三章九节，题目或者一章三节。根据这个翻译，我们了解所谓的干净就是圣洁，就是洁净，心灵的不是肉体的。那保守圣洁方法，就是要保守住心，圣化一切。根据箴言第十二十三节，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遵谨守遵行，这样才能过着这个圣洁生活。看看这个箴言第十章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果效是由心发出，一心果效由心发出。我们不管要做什么或是要讲什么话，心都先想，然后才讲出来，然后才做出去，或是一个源头。你要行善行恶都是重新发出来，所以要保守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心能够保守得住，行为言论就不会乱来。那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谨守遵行，我们这样就可以过着圣洁的生活。诗篇一百十九篇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就要遵行你的话。这里为什么都会谈到少年人，并不等于说老年人就会犯罪，就不需要遵守神的话来洁净他的行为，而是说少年往往血气方刚，放纵情欲啊，很容易这样。所以他特别讲少年人要用神的话来接近他的行为，老人也需要，因为老人也可能犯罪了。第十一节就说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神的话藏在心里面，行为有一个规范啊，就不会得罪神，不会犯罪。好像耶稣在说引诱时候，他我不能做这个道得罪神，他就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啊，不管做什么不敢得罪神，成了他一种行为的原则。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来过着圣洁的生活。还有箴言第十章二十六节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。二十七节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脚下的路修平了、啊，就不会跌倒，因为路不平坦，很容易跌倒。所以脚下的路要修平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跌倒。坚定一切的道，道要坚定，不要动摇。要有一个心智，知君子的教训，不要动摇我们的信心。二十七节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走中间这一条路，不要偏右，不要偏左，走中间这一条路就是神的话，神的道。使你的脚离开邪恶，脚要离开邪恶，因为我们洗脚已经洗干净了，全身都干净了，所以要过着圣洁生活，离开罪恶。主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”这个在十三章十节到十一节，因为犹大想卖他，他的心不干净，所以才说：“你们是干净，但不都是干净。”耶稣舍犹大卖他，这个话就等于耶稣心不干净。那我们这个洗脚的教训的第二项，就是刚刚所谈到的，要保守圣洁，脚都洗干净了，全身都干净了，当然要过着圣洁生活。第三个教训就是谦卑服侍的，我们看二十五页，谦卑服侍的，约翰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第五节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的脚，便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离席就离开他原来的座位，这个是表示耶稣不顾惜自己的地位，暂时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。 第四节又谈到他不但离席，然后又站起来脱了衣服，衣服代表一个人的身份，好像军人有军人的军装，警察有警察制服，啊，学生也学生制服，所以这个衣服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。于是把外衣脱掉了，就表明他暂时舍弃尊贵的身份，谦卑为人，降到四节来。第四节又说他拿锁巾束腰，啊，这个锁巾束腰是服务人的打扮。犹太人他们习惯用一块布啊缠起来，当衣服缠起来，然后要拿束锁巾束腰，所以啊工作还不碍手碍脚，比较方便。这个是服务人的打扮。那耶稣拿锁巾束腰，啊，表明他做奴仆来谦卑服侍的。第五节又说，随后就把水到盆里洗门徒的脚，在出来以前先洗脚，是犹太人当时的习惯。但是这个洗脚通常是仆人工作，可是耶稣倒过来，他的主人他是夫子，他反而来洗门的脚，就是要门徒去学习他这个榜样，谦卑服侍。我们可以看这个第十三节，第十六，你们称为我夫子，称为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第十四节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上帝洗你们脚，你们也当女主洗脚。门徒称为是为夫子，耶稣是他的学生，他的门徒，称为是为主，门徒是他的仆人，啊，耶稣你们这样称呼没有错了。本来我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的主，你们是我的门徒，是我的仆人，我比你更尊贵。但是我上得洗你们脚，啊，你们也应当这样来理解洗脚，也就是说，要学习这个谦卑的榜样，啊，服侍别人。本来这个用他以前的洗脚是仆人的工作，但是耶稣他倒过来他的身份来洗门的脚，说要他们也要这样啊，谦卑服侍别人。第五节又说拿锁巾擦干，这个耶稣洗门的脚洗了以后，又拿锁巾来给他擦干，这个表示耶稣的服侍是完全做到的，完全做到，不但洗，又擦，给他擦干净。擦不要有水啊，沾湿了，用水给他，用这个手巾给他擦干。有耶稣的服侍是这样很做到的，那我们为别人服侍也是要这样，你做到这样的彻底，不要这个形式而已，要做得很够。十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，这边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，然后就穿了衣服又坐下。问门徒说，我向你们所做你们明白吗？当然他们不明白，他们莫名其妙为什么耶稣这么做，好像彼得都不敢接受了，说我怎么会受你洗呢，我不配啊。所以当时门徒一定不了解为什么耶稣这么做，说耶稣问我做的你们明白吗？当然他们不明白，他们还在比争谁为大。然后耶稣在教训，我是夫子，我是主，你们是我的门徒，是我的仆人，应当你们洗我的脚才对啊！现在我倒过来洗你们脚，所以你们也要这么去做，因为我给你们留个榜样，就要你们去学习。如果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去做的话，就有福气了。在这个十六节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呆主，你们是仆人，我是主，我比你们更大。差人也不能代差他的人，这里的这个差人是名词，不是动词，啊，不是动词，是名词，就是说奉差遣的人。如果我们读成闽南话，火狼切狼，不要读成切狼，切狼变动词，火狼切狼是名词， 这个是奉差遣的人，不是差遣人的这个人，不是差遣去做什么事情，是被差遣的人，也就是仆人。这里的差人在原上跟属都同个字，因为属都是奉差遣的。那差人就是说奉差的人不能带差他的人，耶稣是差他的人，门徒是奉差遣人，耶稣比他们大，还要许他们讲。然后属自己说，你们既然知道这个事，若是去行就不去了。如果你们知道我现在所说的话，你们要去赎血，以主谦卑服侍，这样你们就有福气。那这个赎世节谈到你们要彼此洗脚，就是说要彼此赎行洗脚的教训。那洗脚教训我们刚刚谈到几点，第一点就是爱道其实相爱，第二点就是保守圣洁，第三点就是谦卑服侍的。所以你要彼此洗脚，就是说你要彼此相爱，你要彼此保守圣洁，你要谦卑服侍的，彼此谦卑服侍的，就是有这些教训。也要彼此饶恕啊，因为犹大要卖耶稣，但耶稣还用水洗在脚，表示要宽容他的过犯。很可惜犹大不悔改，结果没有得到赦免。但是当耶稣用水洗在脚时候，是有意思要包容他，要赦免他。如果他悔改了，当然他会得到赦免。主因为他不悔改，硬心到底，所以他结果没有得到赦免。因此这个洗脚也有饶恕弟兄姐妹过犯教训在里面。那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，就是说要彼此相爱，彼此洁净，彼此谦卑服侍，加上彼此饶恕，就是说要赎血，这个教训。教会假如能够有这些洗脚精神在生活上表现出来，教会就会很和同心团结，得神祝福，会兴旺。一个教如果没有这种洗脚的精神表现在生活上，纷争结党，当然就得不到神祝福，这个教会可能会分裂，没有办法兴旺起来。那这个十五节所说的做了榜样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榜样、模型、样式。那在我们这一本和一本其他的这个经文，除了榜样以外，也翻成样式。说耶稣洗们脚，就是给他留下一个样式，做一个模型，叫他们去彼此谦卑服侍。还有十六节这个差人，我刚刚谈到原文意思就是使徒或者是使者，在新约圣经上出现81个地方，其中有76个地方翻成使徒，另外5处翻成差人或者是使者或者是差遣的人或者是所差遣。那实际的说，你们这样去做都有福气，就是说夏娃主耶稣的榜样，实行习教理，彼此谦卑服侍，就会蒙主祝福。现在我们看到洗脚的第四个教训，我刚才稍微谈到过，就是饶恕。犹大他计划卖耶稣，所以他的心是不干净。虽然他的心不干净，耶稣还是洗在脚，表示耶稣有意思要饶恕他。那耶稣不但洗犹大脚，又用手巾擦干。他所有被洗脚人，耶稣都用手巾擦干，犹大也在内，他并没有把犹大除外，还是用手巾擦干，就表示耶稣要饶恕人，就不留下什么痕迹啊，饶恕干净。那我们也要这样来饶恕弟兄姐妹，饶恕的干净，不要留一点在心里面纪念这个人什么时候对不起你得罪了，要完全赦免。 是我们很干净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要先跟怀念我们的弟兄和好，然后他献礼物，神才能够悦纳。这个看马太第五章二十三节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二十四节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啊，这边说要献祭时候，假如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弟兄不对，你没有不对呀，是他向你怀怨，不是你向他怀怨，你是受害的人，他怀怨他不对，但是你要先去跟他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礼物，这样你所献的才蒙神悦纳。不是我们怀怨他，然后去跟他求和，去求他原谅，而是倒过来，他怀怨我们是受害的，他不对，但还是去跟他和好，啊，然后再献礼，这是要饶恕了。从前的人献祭，等我们今天祷告。所以祷告蒙神垂听之前，要先跟弟兄们和好，然后来祷告，才能够被神垂听接纳。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个免我们的债，有的圣经翻成免我们的过犯，过犯是一种债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，好像我们赦免别人过犯。啊，我们要求神赦免过犯之前，要先赦免别人过犯，才能够求神赦免我们过犯，好像我们也曾经赦免过别人过犯。假如平常没有赦免弟兄姐妹过犯，怎么能这样求呢？耶稣这样教训我们，怎么去祷告？其中有一句话，就刚刚所读的，求神免我们的债，啊，我们的过犯，好像我们也免了别人的债，别人的过犯。再看同样马太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十四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十五节，你们必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个是对刚刚十二节那个祷告文的一种补充说明了。啊，我们赦免别人过犯，我们天父也赦免过犯。倒过来说，假如我们不饶恕别人过犯，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过犯。我们得罪天父很多，常常违背主的教训，虽然不是很大的过犯，小过就难免，大过我们不敢犯。说小过犯常常有，因为我们软弱。那我们如果没有赦免别人的过犯，天父也不赦免我们的过犯。我们如果想天父赦免过犯，我们平常要赦免别人的过犯。那在马太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耶稣对彼得说：“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。”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彼得问耶稣：“假如我弟兄得罪我，要赦免他几处呢？七就可以吗？”他以为七处已经太多了。通常赦免的一处两处，感觉已经不错了。假如要继续赦免七处，七处得罪我，我七处继续赦免你，这个相当不容易。所以彼得以为这样已经够了。没有想到耶稣就当他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。如果按照这个算数，四百九十次呢？你今天得罪我，我饶恕你，记录下来，画一画。你明天再得罪我，再赦免你两次呢，画两画，啊，再一直画四百九十次，啊，然后四百九十次已经满了，到极限了。哦，你明天再得罪我四百九十一次了，这个不可原谅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当然也不是这样。 真的有一个人这么坏，继续得罪你四百九之后，你的四百八，他还想得罪你四百九一次吗？这个我们可能很少很少，也许没有，啊，也许没有。尤其是弟兄姐妹，怎么会坏到这个地步呢？那假如你的记录说你今天得罪我一次，明天得罪我两次，每天都画画到最后，你感觉很无聊。要赦免就赦免，何必这么记录呢？那么这个记录等于你没有重新赦免他。如果真的重新赦免他，就不想这样把它记录下来。那这个七十完全是七十或七十是完全的赦免，就是完全赦免，不计算几次了，啊，不见完全赦免。这个要求实在太高，那彼得听了这个道理，可能心很难过，感到一种压力。这样难的事情怎么做得出来？但耶稣这么要求，然后就讲一个比喻：有一个天国好像一个王，在跟仆人算账。那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来，他没有东西还。那主人这个王啊，就说要暂时把他关起来，等到他能够还的时候才把他放出来。结果这个仆人呢，就拜他说：“宽容我，将来我一定还清楚。”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悲心，释放他，又免了他所有的债。这个恩典是不是够大？那这个仆人出去外面遇到另外一个同伴，欠他才十两银，就抓住他。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：“你要把所欠的债都还给我。”那他的同伴就要求他宽容我了，将来我必还清楚。可是他不肯，把他抓起来下监，要等他还清楚才把他放出来。啊，这个同伴看，其他同伴看到就去告诉这个主人了。啊，主人就把他叫回来，说：“你是恶奴才，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你都免了。你不能联系你同伴向我联系你这样吗？”那主人就大怒，把他抓起来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所欠债。那一千万银子怎么还呢？啊，还不完。这个一千万银子，李振东翻译翻成六千万入的工钱，六千万入工钱等于16万5千年，一天一天算，16万5千年，啊，一个人生能活这么久，那就说你一辈子还不完，一辈子还不完，怎么还都还不完，欠太多了啊！这个一千万银子，原文就是说一万他人等，一万他人，六千万入工钱，一辈子还不完。那同伴欠他多少？欠他10两银。这里信中翻译翻成100天工钱，100天还了，啊，不困难，100天不困难，那才100天而已，100天工钱而已，他说不原谅他。那他欠主人是欠1000万银子，6000万入的工钱，这么大的债一辈子还不完的，主人都没了他。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得罪天主太多了，假如没有耶稣的拯救，我们要灭亡，我们怎么还都还不清楚，因为这个罪很重，唯有耶稣的命才能够偿还，因为耶稣的命的价值更高。耶稣是万主诸主，万王诸王，天地主宰，他的命比什么都高贵，所以他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，才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，等于我们欠天主欠1000万银子，完全都算。那弟兄姐妹得罪我们才10两银而已，100天供的而已，啊，不赦免他，神也不赦我们。所以耶稣拿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天父赦我们太多了，弟兄姐妹得罪我们一点点而已，应当原谅他。那我们会原谅弟兄姐妹的得罪地方的理由，我们想到耶稣在赎价所说的一句话，在路加23章34节，耶稣在赎价上为仇敌祷告，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。” 十字架下的强大哎，对这个犹太人仇敌，他们在仰望弥赛亚，弥赛亚来了，他们把他定十字架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。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耶稣弥赛亚，不可能把他定十字架。耶稣了解他们，因为不懂才这么做，会原谅，所以就说奠定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。我们在与人彼此冲突的时候，往往这样，我是对的，他是不对的。没有一个人说我错了，都是这样，我对他不对，他得罪我，他欺我，他伤害我，都这么认为。假如我们肯定对方错，我们才对。那为什么会错呢？因为他被魔鬼利用，神喜欢人和平，魔鬼喜欢人斗争，所以他成魔鬼的工具，魔鬼借由他来伤害我们、欺我们，他被魔鬼利用，他是受害者。因为受害者，所以除了同情、除了原谅，还为他代表。假如我们不原谅他，跟他为敌，他被魔鬼利用，成为魔鬼的工具，已经够可怜了，我们还要攻击他，那不是等于跟魔鬼联手来双面夹攻？双面夹攻不是很可怜吗？他非死不可。夫妻吵架说，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，夫妻为什么要吵架？想要人和平啊，才当成一体，要相爱。但有时候我们会冲突，因为对方被魔鬼利用，被魔鬼又成魔鬼工具。我们了解这一点，就同情他，就原谅他，就为他代祷。怎么可能会跟他为敌呢？怎么可能回报他对我们所做的呢？为什么会两个人会吵得很厉害？因为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没有想到他，因为他不懂，因为他被魔鬼利用。我们以为他是明知故犯，他也不晓得怎么不懂呢？他故意给我们捣蛋的啦。那因为是故意的，就不懂原谅，就跟他争。因为一个明白道理的人，他不会伤害别人，他不会得罪别人，因为他不懂才会这么做。懂道理，并不表示他懂很多圣经话。圣经会背，你会讲得很好听，但不一定他真的懂。啊，真的懂，就会在生活上有所表现。那么在生活上没有表现出来，没有实行出来，等于他一知半解，他懂得很皮毛，并没有深入，所以是不晓得，他不懂，被魔鬼利用。耶稣了解他们不懂，所以为他们祷告，昨天赦免。那苏蒂凡他为了传福音被一个人杀害的时候，将他气断，看耶稣显现，他也这样替他们祷告，求主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，因为他们了，逐渐了解他们不晓得耶稣救主，所以不但把耶稣钉十字架，又杀那些传耶稣福音的人。逐渐了解到这一点，所以他的学主耶稣在苏蒂凡所留下的榜样，为他们代祷，求主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。我们看一看《使徒》第七章，《使徒》第七章的六十节谈到苏蒂凡跪下来，大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，就是说求主赦免他们。”说了这话就睡，就断气了，然后说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，扫罗在那边看，就是保罗。一书面被害说他在那看，而且很喜欢，很高兴。虽然很高兴，但是这个景象他一定记得很清楚。当书面被杀要气的时候，为这些仇敌代祷，求主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。也许保罗当时不了解为什么这样祷告。他都很高兴啊，真的被杀得很高兴啊，怎么会了解这一句话的含义呢？但是他这一句话也许他记在脑筋里面，当时不懂，以后就懂了，这个给他一个印象跟当。那我们被欺负受伤的时候，如果想到这一点， 就会同情他，原谅他，还为他代祷。那在马太五章是不是的耶稣告诉我们要爱里面仇敌，为那逼迫里面祷告。真正仇敌是魔鬼，其他我们所见的魔鬼都是被我们所见的仇敌都是被魔鬼利用，因为他都被魔鬼利用成为魔鬼的工具，所以我们应当为他代祷，因为他也是受害者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能够为仇敌代祷，那就是赎显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榜样，因为耶稣了解他们不晓得是为他们代祷，我们也了解那些欺我们的不懂道理被魔鬼利用值得同情，我们才原谅他，而且为他代祷。这个教训要去真正去赎显当然也不是很容易，因为人往往体贴自己，体贴自己尊重自己，而很不愿意尊重别人，也不愿意体贴别人，所以这个是灵修的一个很高的要求，也是一个很高的目标。那么这个目标要达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是要长期努力，所以我们一辈子都在灵修，在追求完全，从不完全追求到完全，从软弱追求到刚强，这个要需要长期时间，不是很短时间内能够达到。那我们把这个目标定得高一点，然后我们向这个目标去努力。那主要有进步，虽然进步不很快，但有进步啊，神就满足了。就像老师教导学生，一般假如有60个，有的学生考80几分，老师还骂他，因为他能力可能考90分，考100分都能够了，那才80多分啊，用功不够骂他。有的学生考60分，老师很满意，哇，你常常不及格，今天你及格，还鼓励他，因为每个人能力不同，就有的学生他能力差，但是他能够仅仅及格，老师就很满意，来鼓励他。我们每个人的程度也不一样，有的人信主前已经很善良，信主后有改变没有，都看不出来，因为他本来就这么善良，所以有改变也看得不太明显了。那有的人信主前很坏，或者信主有一点点改变，大家看得出来，哦，这个人已经改变重生了，我们都很高兴，神也是很满意的。所以神对我们每个要求不一样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达到那个目标神才满意，就看我们自己的进步的程度。我们本来很坏，信主以后有一点点改变，神就很满意，然后我们一直改变，今天进步一点，明天进步一点，这样常常有进步。虽然还没有达到神要求，但我们说有进步，神就已经很满意。神对每个人要求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怕进步慢，我们只怕没有进步。只要有进步啊，虽然进步不很快，我们在努力当中，神也是很满意的。那灵修的课程就是这样啊，长远路我们要靠圣灵帮助、真理教导，加上个人努力来追求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达到神所要的那个目标。虽然没有完全达到，但是接近目标，神就很满意。我们这个理想，我们这个努力，就是说接近目标，越来越接近。如果能完全达到更好，虽然没有完全达到，但是我们越来越接近目标，有进步，神就很满意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感到一种重担，一种压力，常常问自己：我能得救吗？甚至有人要离世了，还问我会得救吗？哇，那么他心里是有快乐吗？每天问我能得救吗？虽然这个事表述他在追求进步也没有错，但是对自己要求太高，又没有能力达到，就每天有忧伤而没有真正喜乐，那信主变成一种重担，这样也不见得好。因为这种人可能对别人也是要求很高， 可能常常看不顺眼，这个人不对，那人不对，连自己他都不满意，这样他可能心里就有一种重担，不能得到基督里面喜乐跟安息。所以说，我们需要求进步，但是也不要要求过高，啊，自己能力不能够达到，这样感到一种重担也不好。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到这个地方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